啊，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每一次这是在崇拜里面用那个普通话的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因为本来我就是不懂那个普通话的，就是我在2014年到日本东京的教会去宣教的时候，那我在华人教会侍奉了一年，在那个时候我就硬着那个头皮就讲了。那每一次我讲错，弟兄姐妹就改正我。我们一起每个星期有很多读圣经的机会，然后每一次我错，他们要改正我。所以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中国的那个弟兄姐妹，有一些是福建的、大连的，还有北京的也有那个从台湾来的、新加坡的也有，所以可能我的普通话是不同的，五花八门的，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但是我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听得懂他自己的话语。好，给大家说一声新年平安。好，就是我们香港的新年是跟那个中国的传统，我们在农历的时候才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些庆祝的活动。那但是日本的新年呢，他们是跟那个西历是一样的。他们在正月里面最重要的活动叫做初一，就是哈兹莫特，也就是新的一年，他们会到那个神社去参拜。这个是从江户时代开始的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日本人他们无论是男的女的，是老的，是年幼的，大多都会去这个神社去参拜，去参加这个初一，然后他们感谢他们的神明保佑过去一年能够让他们平安度过，并祈求新的一年能够顺利健康。他们还有不同的那个活动，但是我不讲太多。就是你们看到这个，就是在神社里面他们求签那些事情，然后他们求签之后，他们会到这个商店街、舞台街去逛街去买一些纪念品。然后他们到神社之前，他们会洗手，会漱口。那些事情他们会做，然后他们也会买那个护身符。那个神签在日本叫做Omikuchi，这是他们很奇怪，就是他们就算抽到了这个松签，他们也不太惧怕，因为他们只把它绑在神社或者巨人的那个树枝或者绳子上面，然后那个神就会帮助他们去就是消灾免祸那个事情。所以很多人去，就是他们不怕去求到那个松签。所以你们到日本去神社去看，就很多那个签绑在那个绳子上面，就是这个意思。好，最后我想讲，就是他们也会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就是会那个伤劳去那个想象那个事情，大概一束大概100日币，他们把那个香插在那个香炉之后，他们会用手把那个烟往自己身上去画，据说这个身体那里不舒服就往那个地方画就可以了。然后他们也会常常带那个孩子也一起去，然后把烟泼在孩子的头上画，这是可以让孩子更聪明，对那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新年有那些愿望？日本人他们就是很多都喜欢那个身体健康啊，跟中国的传统很像，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念书念得好，将来有一个好的成就。那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们的愿望是什么？在新的一年，我们的愿望是不是放在耶稣基督的事情上面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思，那个人意、神意，还有一些俗事俗灵，怎样去分辨呢？是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分辨？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去计划我们的愿望的时候， 可以我们的心更加贴近神的心意。好，我们一起去再念一次这个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十节。好，我们一起念。好，谢谢。好，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塔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里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特罗亚去。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见看见这异象，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上帝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好，谢谢。这个经文它的背景在保罗跟他的团队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里面。在十五章里面说到保罗他们探访在叙利亚跟基利加伦敦的教会，他们到那里去兼顾教会，然后到十六章开头的时候继续保罗他们继续操访第一次宣教所建立的教会，然后这个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大概三年多的时间，他们大概走了4800公里的路，很长我不敢想象。就是在这个宣教的旅程里面有那些同工啦，按经文说就是有希拉、有提摩太、也有路加在当中。那这个使徒行传很奇妙的就是里面有五个总结的句子记录在那个投影片所讲的地方，那里都是宣教宣告这是神的道，就会慢慢的兴旺起来。好像第七节就说上帝的道兴旺起来，那门徒的数目就增加了很多，也有很多不同的人，还有那个祭司也听了也信了耶稣，很奇妙的事情。然后第十个就是今天的经文前面的地方，就是说到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我们看到这里就好像保罗按着这个方向就一定会很顺利的把福音去传开，他到不同的地方也会很顺利的就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但是如果刚才大家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保罗整个团队他们遇到很多困难，那个困难可能有一些是从人来的，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困难那个难主是从上帝而来的。那怎样去解释呢？我们一起去看经文。我们看到保罗整个团队他们有些时候前进，有些时候停下来，但是我们都知道上帝有他自己的心意跟时间，教会的发展也是一样，整个对工都要时时刻刻敏感跟顺服圣灵的引领。所以今天按照这个经文，我有两个重点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要时刻寻求跟顺服圣灵的引领，然后第二个我们就是要从群体的印证来回应圣灵的感召。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是要时刻寻求跟顺服圣灵的引领。刚才我说到十六章第五节里面说到，就是人数天天增加，教会里面信心也不断的坚固。但是为什么保罗团队到这个时候他们希望去传福音，他们希望在亚细亚去讲道，但是圣灵竟然阻止他们，这个好像我们很难去想得通的。因为说到我们信心也增加，人数也增加，但是为什么就在这个增加的时候上帝的手就难阻了，这个很难解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无论教会发展也好，传福音也好，不一定会自自然然就会增长了，不是顺着那个方向就可以了，也不是可以顺顺利利很平安的去传福音，因为上帝有他自己的主权跟心意在当中。如果我们在看经文里面的时候，这个第六节说到，这是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经文很明确的就是说到禁止跟不许，很强烈。还有经文在第七节更加描写是耶稣的名出手去阻止，第一个问题解不通，还有耶稣的名怎样去理解很难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圣灵为什么在这里要拦阻他们安教他们本来的仪式出手，我们不知道，但是这里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理解是一种内心的催促，或是透过一位同工受圣灵感动所说的话。刚才我们说到耶稣的名，这是这个阻止他们的名，怎样去理解呢？我们可以理解，有些解经家他们说的是耶稣自己借着圣灵引导整个团队在团队的当中，所以无论他们前进或者后退，也在神的心意，也在耶稣的时间跟保守当中，因为上帝他自己才是最清楚整个团队的那个应该前进或者是停下来，因为上帝是最清楚整个节奏跟需要。看到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好像是停下来，但是因为我们看到上帝不会让那个人心主的事情停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有他自己的心意跟时间，怎样去看呢？就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虽然是停下来，但是他们停下来，他们不是停在那个原来的地方。当他们希望在亚细亚讲道，圣灵禁止他们，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就往加拉太了，加拉太的地方。我们看到保罗的团队，他们就是他们不是停下来，就是不断不断的寻求。我们看到当圣灵禁止他们去亚细亚的时候，他们就去弗吕加，加拉太的地方。当他们想去比推尼的时候，耶稣的灵禁止他们，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那个特罗亚去。他们不是原地踏步，虽然可能是慢下来，但是他们继续的寻求，他们越寻求就越寻见，并且那个方向越来越明确。我们看到整个圣教的历史也很多历史我们可以去看，但是今天的时间不多，我就不谈太多了。我希望以一些我自己的经历来分享，先到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分享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跟我太太有一个往日本宣教的梦，在那个2011年之前，我们我们在那个2000我们一起我忘了，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就是谈恋爱，对。然后在2008我们就结婚。那我们结婚，这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日本的文化也是我们那个其中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在2011我在念在播道神学院念神学的时候，那就是311的时间。2011我在神学院里面还有其他的时间，我看到很多不同的图画，就是那个灾难的图画。我就在神学院，那时候还在九龙堂，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上帝去祷告，我说日本这个地方很多人还没有听过福音，如果将来你愿意带我去，可能是我有给上帝用的机会的话，就请他明确的带我去。我做了这个祷告，然后在做这个祷告之后的一年，我跟太太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就是我跟太太在那个叫做 Makino 的车站那你去等那个火车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从很远跑过来，他问我们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我们是，但是我们从香港来的。然后他就握着我的手，我给大家看那个图片，忘了，又忘了，就是这个日本人，他就握着我的手，很紧的，很紧的，去感谢我。他不是感谢我，其实他是感谢中国人，因为在当年在那个打仗之后，他就被遗忘在中国的地方，好像是那个黑龙江那个地方，然后他都快死了，但是有些中国的家庭看到他，就带他回到他们的家里，给他吃的，给他住的，也给他念书的机会。然后后来日本人大规模的在黑龙江的地方把那个日本人劫回日本的时候，他就回到日本去那个生活。所以每当他看到中国人的时候，他就很感谢的心。他不认识我的，从很远的跑过来，就握着我的手去感谢。这个经历让我去想，我是一个华人，但是在那个福音事情上面，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我这个土特的身份，上帝放我在那个华人的那个身份里面，有些什么事情是跟那个日本人的福音是有关系的？那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在。然后我在那个上火车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起那个以弗所书那个念到就是不同民族的和平的那个经文你们看我的家书就可以看到。好，这个时间关系我不谈太多了。然后这个经历之后我跟太太也是向上帝去求问，然后过了两年，就是我神学毕业的时候，那我太太有一个往他他在香港工作的公司把他可以调到那个日本的总公司去工作，然后我们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去看日本人的福音的事情的机会，然后我们整个家庭就到日本的地方两年的时间，太太就工作，我就做那个华人教会的义务传道，还有在日本教会，还有跟那个 OMF 的蔡会有不同的合作的机会。然后我太太对日本人她在那个想办的时候也会找机会跟日本人去谈福音，然后她觉得很不开心，因为日本人对基督教的认识很少，他们只是觉得全部释放的事情就是基督教带来的，他们其实觉得耶稣就是众多的神其中的一个，就算他们要借去教会，只是希望到教会去学一学英文，还有就是信耶稣就是信多一个神而已。所以我太太对他们认识福音的事情很不幸，她很希望能够把福音正确的去介绍给他们。然后这些经历让我们继续在日本，我们大概两年多的时候，但是因为我太太她是工作的身份，然后她到教会的那个生活也受影响，因为她常常要到其他的国家去，所以大概两年多的时候，我就跟太太去谈我们将来的安排应该怎么样，我们向上帝去寻求。因为其实侍奉也挺好的，因为当时那个日本的教会他们问我乐不乐意当他们的助理牧师，然后给我一个身份，也可以帮我去申请那个居留的事情。在那个时候，这是雨伞运动之后，其实是很多弟兄姐妹也问我怎样可以到日本去定居啦，然后我也说我不太清楚，好像要工作大概三年五年嘛，那这个教会也给了我这个安排，他说如果我当那个助理牧师可以帮我去安排那个居留定居的那些的事情。但是我跟太太在祷告之后，我们觉得按照当时我们的身份不是一个很健康的那个事情，因为我太太她工作，有时候她连回到教会的机会也没有。但是我也其实我自己有感动，但是在香港我没有太多的教会知道我宣教的事情，也没有太多弟兄姐妹了解，所以我也希望跟太太在祷告之后，我们觉得因为我还是一个新毕业的神学院毕业的，所以我没有很多那个牧会的机会， 所以我也喜欢回到香港去多学习，还有一些特别是这慕会的那个机会。然后我太太也回到香港再看看工作怎样去安排，也联络更加多的教会希望神透过那个群体更多的应证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回到香港了，好像那个宣教的书信就停止了，那个节奏也慢下来了。因为回到香港之后就很忙很忙很忙，因为我做那个青少年的工作，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这个也不谈太多题外的话。好，那节奏好像是慢下来，我们看到保罗的团队也是一样，他们好像是慢下来，要到其他的地方去讲道去传福音，不能够很快的到那个亚细亚去讲道。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们继续的寻求，他们遇到困难他们不会停下来，但是他们不停下来之后，上帝就给他们越来越明确，上帝就在他们上帝就在他自己认为最适当的时候，借着一个马其顿的意象来表明也忘了给我太太的照片给大家去看。好，这个是在东京的华人教会里面侍奉的照片，这是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当传道的时候，这个是在日本教会，还有那个往那个外面去传福音，还有跟日本教会去菲律宾去宣教的经历，这是那个日本教会的一个很好的婆婆，她给了我送了我一个日本的圣经。好，我们去回香港。好，上帝就在这个时候，借着一个马其顿的意象来表明他自己的心意跟时间给保罗的团队去看。经文里面说到，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是由马其顿向保罗他们去讲。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跟实践一定是最好的。但我们不断的去寻求的时候，上帝就让我们去看见，主透过一个异象向保罗他们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向他们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透过一个保罗可能是一个梦，或是这个异象，但是我们相信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九章第十二章十七章第十八章二十二章也有这个类似的那个意象，上帝透过那个梦或者意象去带领他自己的人，然后保罗跟他的同工也觉得这个是上帝的呼声，叫他们到马其顿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看这是保罗团队他们去寻求的时候，上帝不只给他们看见意象，然后这个地域跟方向也是上帝到适当的时候把他自己的心意借着圣灵给他们显明，但是过程可能不容易，也有很多去等候的时间。好像我自己也是，本来我是去年八月的时候我就出发，但是在奥运之后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 COVID-19 就很厉害了，他也没有重新开放那个签证，然后到十月份我以为可以去了又不行，然后到十二月就是那个日本重新的开那个开关了，但是开了三个礼拜，就是那个他们需要一些新的文件去做那个签证，然后在申请的过程里面就是那个新的 Omicron 就出现了，然后我们本来是一月五号出发的，所以就安排了一月三号到最后去抢到，可以安排后一点也可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心意，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出发，但是其实我自己也想很多啊，这是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啊，时间是怎么样啊，我的孩子也越来越大了，但是我希望他两岁多的时候到那里，然后三岁的时候就念书了嘛，跟日本人一样，现在都两岁半了，对，再过半年他就三岁了，就赶不上了可能。啊，这上帝的时间跟心意是怎么样呢？ 然后我到那个其他的宣教的机构的那个祷告会，然后他们说有一些宣教士在去年一月份就已经在等了，比我还长八个月，给我很大的安慰。但是那个不是那个安慰，就是给我那知道，就是宣教士就学习去等候，去等候的过程里面继续的寻求上帝的心意究竟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看到保罗的团队在经文里面，就是在特罗亚的地方，就是保罗他们不能够去那个本来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往那个特罗亚，就是原来这个是一个通往马其顿的海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后来就成立了一个教会，就是那个哥林多教会，在那个地方特罗亚主给保罗开了门。还有就是那个在马其顿的地方，后来保罗在到了马其顿，就建立了那个腓立比跟那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教会，就在这个时候不断的建立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整个团队，他们不是就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虽然他们也感受到上帝阻止他们本来的计划，但是他们也不断的寻求，他们从零出发，就是放下，有忘记，对，好，从零出发去放下自己的心意，放下自己的计划，再从零出发，看上帝怎样带领他们，按着圣灵的引领，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总有他自己最好的时间跟心意。我们从经文里面也看到上帝的心意很奇妙，他们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建立了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教会。这是第一点我希望分享的，就是上帝有他自己最好的时间跟心意，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敏感圣灵的引领。然后第二我想分享，就是我们要从群体的印证来回应圣灵的感召。第十节看到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上帝呼叫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在特罗亚这个港口可以通往不同的地方，但是上帝让保罗看到马其顿人的异象，所以他跟他的团队也敏感得到，这是在第十节他们同信的回应，他们立志策划往马其顿去传福音给那里的人。他们整个团队很明确的知道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呼召。在旧约里面，就是透过这个异象梦，圣经里面很多也给保罗他们看到，就是这个经文，这时间不够不谈太多了。这是上帝他以群体的印证来表明他自己的心意。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一个人他领受那个异象，然后整个团队都回应保罗，因为保罗跟他们去分享，然后他们也觉得这个是上帝给他们的意象，他们就回应保罗。不只是经文描述的内容，这是从路加他自己的文笔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他在第十节这个地方，先前他都是用我这个纪律去做，到这里他说我们就立志设法往马其顿去，他改了这个，在希腊文里面他改了这个tense 是时态啊，对，这是那个路加的那个经文里面，这是诗歌那个我们的段落，这是 we passage。 我们看到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节、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七节，保罗就用我们这个字来描述他们的回应。好，在希腊文里面就是那个第一声复数，对吗？复数，对，单数改为复数。好，为什么路加要这样去写呢？就是因为他希望去表达他这个写的内容不是他采访而来，而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还有就是在那个第二次圣教的时间里面，他也希望透过这个文笔的改变，表示自己愿意主动的加入到保罗的宣教的团队里面。 这是一个回应的邀请。路加他自己回应了保罗的邀请到团队里面，他是一个医生，可能是保罗身体有不同的毛病，然后他照顾他，也是他因为他医生，他文笔比较好，他就纪律保罗所跟其他同工所做的不同的事情。保罗跟他的团队，他们立志策划去回应这个意向。可能他们当中可能我不知道，经文没有很明确的记录下来，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人就是不太肯定可能，但是他们也愿意参与在其中，不断的寻求看上帝的计划跟美意是怎么样，他们不坚持自己的仪式去加入保罗的宣召的事情的当中。这里有一个原则我想分享，就是我们无论做任何的决定，我们都要回应主的召命为最重要的事情。在那个群体里面，我们分享意向跟赏罚，寻求更加多的印证，让更加多的人能够得到福音为那个最重要的目标。在这里我也分享一些有忘了按对，好，这个亲身的经历，路加他主动的加入到保罗的团队的里面。好，其实回到香港侍奉之后，其实很忙很忙，我也不自觉的把那个宣道的事情放到不太重要的位置，但是上帝也很多不同的感动给我，就是有一次我上台去讲道的时候，我跟人分享的时候，我也有到那个基督教的学校去教这个宗教课的时候，我也不自觉的引用很多日本的例子作为那个内容，这个感动是没有离开过。到了2018年的时候，主透过一次我在那个宣道人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图画，就让我看到那个漫天都有樱花的这个意象，有大概5秒的时间，然后我就很快的拿那个笔就把它画下来，这是大家看到的这里。然后我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去走，在不知道怎样去走的时候，我就回到我的牧会去跟我看着我大的那个牧师去跟他去分享。然后在2018年3月份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到了那个日本宣教动员会，这是每一年都在香港举办的呼召人到日本宣教的一个活动。当时好像在那个同福堂，对，这是播道会的也是我太太就自己回应了那个呼召，到台上面就回应了那个长远到日本宣教的那个呼召。那我们整个家庭就同心去跟不同的差会去谈。然后到了大概5月，主让我看得更加清楚，我到那个OMF 的那个分享会里面，我看到那个日本牧师他分享的见证，这是他是一个我简单的说，就是他是一个日本人，然后他父亲也是牧师他就是那个他父亲希望到中国去传福音，因为他觉得自己这是这个牧师，因为他父亲觉得他们的民族其实是负了中国人，因为在打仗的时候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他希望把福音带到中国的地方。然后他父亲在日本分享这个想法的时候，也会让人骂他是傻子，然后他父亲 就不太开心，然后就没有到中国的机会。然后他的孩子希望能够成全父亲的心意，然后他在日本读完神学之后大概牧会好像4年之后，他就到中国的那个家庭教会去侍奉，自己日本人身份，他们就那里去侍奉大概3年多的时间。然后他认识中国的信徒的特性是怎么样，然后他们的那个传统是怎么样，那个了解更加多的事情。然后他回到日本的教会里面，他看到他教会附近有很多中国人，然后他就开那个团契，然后他教会里面有很多中国人的团契现在。 上帝就是把他的感动放在这个牧者的身上，他的经历他的负担感动我去向上帝去求一个孩子，因为原来宣教的事情可以传到下一代，这是我先前没有想过。我2008年结婚，但是到2018年，就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孩子。不是我们不努力，就是没有。对，还有一些差会也问我们，为什么你们不生孩子？我不会负责这样去回答，因为到日本宣教，就是他们说有孩子就是容易的开话题，进入日本人的家庭里面。所以我就跟上帝去求一个孩子，我说如果你赐我一个孩子，我跟我太太就怎样说，就是我们愿意就是到日本传人的残忍的传福音。然后感谢主，就是在那个祷告之后大概3个月，上帝我太太跟我说她可能有了一个孩子。然后在2019年5月份的时候，我的孩子出生了，大家看到上面。在那时候我在李延会去侍奉，这是在九龙堂的那个李延会李延会去侍奉。其实那时候很多的想法就是可能我退下来去带那个短宣到日本就可以了，因为在香港呢很稳定的，我觉得就是孩子也在教会也会有很好的成长，因为我带领的那青少年的团体他们的孩子很好很乖，但是我也觉得我希望孩子跟他们一样。但是每次我这样去想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了，我不应该这样去做，因为这是我孩子就是要来印证我要到日本宣教的事情。然后我也跟李延会也跟牧会的领袖去分享我要上帝给我这个事情印证的事情，也希望他们当中也得到支持，也有印证在他们当中。很感恩，就是大家都很正面很正面。这个内容也可以看到我的教书里面也有谈到，就是到2020年10月12日时候，我就跟那个李延会的里面的领袖去分享，里面有48位那个堂董跟那个执事，我也不知道跟他们分享之后呢，他们立志有一个会议，就是叫我去外面的，他们自己去谈的，然后他们愿意通过支持我到日本宣教。我也觉得很惊讶，就是很难，平常的时候很难商量事情，里面去谈很久了，不知道现在事情就一次就搞定，也不是我提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工作在里面。然后我母会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教会，但是他们也愿意支持我那个宣教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就计划在8月份的时候，去年8月份就到那个日本的地方去宣教。整个经里面也是不断的去寻求上帝的心意，我们也不知道前面怎样去走，但是上帝就慢慢带领我们走在他自己的心意的当中。然后我最后也说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例子，就是全恩堂的成立。喂，对，这里是看到在那个网页里面，就是校方他写了一个文章，因为他看到这是那个在2016年的时候，大概可能是15年，就是看到那个内地讲普通话的人来香港越来越多了，他们那个时候应该还在太古城堂，对吗？就是要向他们传福音。然后在2016年上月的时候，他的脑海里面就出现了普通话要集堂6个字，他就去跪下来去祷告，他求神，如果这是他的意念，就继续的感动他；如果不是，就挪走这个意念。然后到5月份的时候，他继续的领受到神的带领，他跟校方去讲，这是你要出去为神去建立一间全新的，同时间服侍普通话跟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群体的教会，然后不断其他的经文，好像是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的那个经历。然后少方他回应了，他说我收到了， 扮演中间会有不同的男主，就是他也害怕别人会我误会，对他有误会。如果他真的要出去的时候，可能很多负面的声音还有那个误会的事情会发生。他说很害怕，但是他向上帝去求回应，上帝透过经文去鼓励他。然后他也因为自己就是年纪的问题，他也觉得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去承担这个从来没有想过的那个侍奉，但是神也透过创世纪去那个亚伯拉罕的经历去鼓励他。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资源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建立新的教会。同样上帝以他自己的话语耶和华他自己的预备来安慰少方，还有就是他就跟那个其他的人去分享，就是上帝也用他自己的话语提醒少方，这是回应，就是他要敬畏神，他要听从神的话。那上帝就预备了不同的弟兄姐妹那个核心的团队，还有一个这个地方也出现了，还有三个半月之内就获得那个慈善机构那个豁免缴税的牌照。这不同的见证来印证这个当初这个意向。所以我看到这个网页里面说到的事情，这其实我2016年也有听过大概就是有不会跟那个教牧师跟双方也一直到这个地方，但是那天不是崇拜，是平常的日子。我也看到这个地方，那现在很开心，因为这个教会继续在这里去做传福音的事情。整个过程里面不简单的，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人的意象，看到弟兄姐妹他们也看到了，然后同心的回应上帝的那个带领。我们也看到我们愿意这样去回应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那个吕底亚就归主了，一家人也归主了。然后保罗在坐牢的时候，那个看着看狱的那个人也全家也受洗了，地大震动。然后建立了那个腓立比还有那个雅典的信徒哥林多帖撒罗尼迦他们都信主了。我们看到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后来也很涵盖很涵盖的全款给了耶路撒冷的圣徒无上的照顾。这是他们正保罗正做时候，教会的群体就蒙福了，上帝的恩典就在当中。也看到这是更加多的人他们也能够听到福音去信主了。所以最后我希望这是新的一年全坛的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努力，计划把传福音的事情放到最重要的位置，让更加多的朋友家人这个地区的人能够信主，按着当初上帝给你们的意向。然后纵然很多不同的困难，这社会的环境也不容易，但是这不容易不代表我们不去做。然后上帝也会有些时候让我们慢下来，有时候会带领我们更快的前进，把福音传到这个地区里面更加多的人。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那位拥有主权的神，你有你自己的心意跟实践，在最合适的时候你一定会带领我们看到你自己的心意，但是过程里面我们需要不断不断的寻求，我们也要敏感圣灵时时刻刻的引领，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怎样用行动来回应。我们也知道天父你自己圣灵的感动会引导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会给我们印证来继续做你自己的圣工。我们感谢你继续的赐福给全恩堂，在这个地方继续的传福音，也希望那个香港不同地方的圣徒他们虽然面对很多更那个环境不容易，也有社会也有不同的事情发生，但是他们传福音的心不会减下来，更加的热心的把新一年的计划放在传福音事情的上面。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